弟兄姐妹平安。过去很多年，在北美念书的中国的学生，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他们毕业之后呢，大多数都是投身在商界、医疗界、工程界、资讯科技界、科研界，大多数都是这样，可能是他自己挑的，可能是父母要他念哪一门的。但是感谢主，我最近呢看到我们教会开始有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土生的一些大学生年轻人，他们开始投身教育，他们要做老师。有一些呢也投身在协会服务，就是在做协会工作者。我的太太也是协会工作者出身的，知道协会工作者呢需要一个呼叫的感觉，才能够做得好的一个行业。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是修补这个现代社会里边种种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现代的一些种种的问题，有些不平等的现象，那也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目标。但是他们的收入呢往往是比较低的，好像老师，好像社会工作者的收入就是比较低的。有一个统计，他们说名牌的工商管理硕士，就是 Harvard、UPenn、Chicago 这些大学的名牌的MBA， 他们毕业之后三年之内，他们的平均收入是16万，就是每年16万。但是同样需要硕士学位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入职三年之后，他们平均的收入是5万，可能有些可能更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薪水这反映这个社会对哪个行业的一个重视的程度，他们很重视哪个商界的一些人就给他们16万，但是呢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帮助人的工作，谁都可以做，虽然是要大学毕业要硕士，但是呢每年薪水大概是5万块。有一个姊妹，她很有一个使命感，她就投身不嫌那个薪水低，她就做协会的工作者。但是呢她也向我吐苦水，她说不单是协会对他们这个行业不欣赏，如果欣赏就给他们更高的薪水了，连他服务的对象对他们也不是太欣赏。他说好像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从来没有纳税的一个人，他就生病了，他然后就到社会工作者那边就寻求帮助，但是呢他寻求帮助的时候常常都投诉这样，投诉那样，投诉医院给他的福利不够，投诉那个社会工作者对他的帮助不够。这个姊妹说，真是苦啊，我已经尽力的帮助他了，但是他还不满意。事实上连我这个纳税人得到政府的福利也不够他高了，他还在投诉。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人还做社会工作呢？其实他也有他值得开心这一方面。有一个做社会工作员的一个弟兄告诉我，当他看到他服务的对象得到帮助，求助无门，但是来到他面前得到帮助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代祷，就好像协会工作者一样，我们为那些能力不够的人去帮助他，或者为那些根本不懂得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去为他祷告。但是好像协会工作者吃力不讨好一样，有时候我们面对那个对方的一些要求，他请我们这样的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问，这是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两难中间。 如果那个要求代祷的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困难度就更加的大了，因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大概不知道神的原则、神的旨意啊，所以他们求的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保罗为以弗所人他们祷告的一个榜样。我们就学一学怎么样代人祷告，替人去祷告。首先我们看到，在为人祷告之前，祈求之前，保罗先为对方献上感恩，为对方献上感恩，不是为自己献上感恩。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为以弗所人献上感恩。我们念过保罗书信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发现保罗无论是写信给个人或者是写信给教会，他都能够在书信开始的时候都能够提出一些为对方感恩的事。如果你从罗马书保罗写的编在圣经里边的第一卷书开始，一路的看下去，每一卷都是差不多为对方感谢神，然后一直看下去，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一路看下去都是这样。所以有人就说我们很欣赏这个使徒保罗因为他往往能够从人的身上看到值得感谢的事是因为他懂得欣赏其他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懂得为人去感恩，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欣赏哪个人，所以想起他的时候我们想不到什么感恩的事但是保罗呢，就是对就是不长进的信徒，他也想到一些值得感恩的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我相信保罗在这里一个感恩的行动，其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意思，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感恩的时候，颂赞感恩的时间是原来是献祭。我们新约的时代没有献祭了，没有汤杀一头羊然后呢献祭，没有这些了。但是我们感恩的时候是一种祭物献赏给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就是我们代表对方献上这个祭。可能他自己不懂得怎么样献祭，但是我们代表他献上这个祭。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旧约有一个例子，就是约伯记，在约伯记的一章五节，圣经就记载约伯清早起来就按住他儿子的数目他有七个儿子，然后呢就按住他的数目为他们献上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呢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有时候信主的朋友他们不懂得感恩我们知道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根本不懂得怎么样需要感恩，但是当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的祭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神就喜悦这样的事。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二节，他说神愿意赐福给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周围的人看到的时候就会发出感恩。神赐福给我们，有时候是为了旁边的人看到了就知道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就为这个献上 感恩。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看到原来我们代表其他的人献上感恩，都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细数的赐恩的一个果效。而当我们不懂得感恩的时候，可能神赐福的机会也是更少，因为他的旨意就是希望周围的人都看到，周围的人既然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怪神没有赐下他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不但为自己感恩，也是为对方感恩。在献上感恩之后，保罗就进入实质的为以弗所人去祷告了。然后在这方面我们就看到保罗给我们的一些榜样。第一个榜样，保罗祷告的不是求对方有什么好处，首先不是这样，他是为对方能够认识神来祷告。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为对方祷告，希望对方有圣灵的引导，真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亚细亚区这一个重要的城市，就今天土耳其海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完毕之后，他在回程的时候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经过了以弗所才第一次停留在那个城市。但是保罗呢，就看见原来这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呢，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呢，他就特别的去了以弗所，而且在那里停留了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在那里培训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以弗所作为一个大城市呢，他拜偶像的风气很盛他们满街都是拜偶像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庙是一个敬拜一个女神的，叫亚迪米的女神这个庙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面古代有七大奇迹神迹奇观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亚迪米的神庙，就是在以弗所的地方。保罗在那里两年多三年传福音很有果效那些拜偶像的人呢，就慢慢的减少了，他们信主之后知道不能够拜偶像，所以就减少了但是在那里有很多靠拜偶像做生意的人，他们就很不高兴尤其是他们做的那些神像没有人买了，所以呢，他们就发起一个暴动他们就暴论就鼓动人就要打压这个保罗我们都知道保罗然后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底下，但是最后他就逃跑，他就逃出来了。所以当保罗离开之后，他明白他留下来的一般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就活在一个被打压的一个城市里边。所以我们想象，如果保罗要为这样的信徒祷告，好像我们今天会在封闭国家里边的基督徒祷告，我们大概都是说，主啊，保护他们，主啊，保守他们，主啊，求你给那个政府不要这样的害他们，我们可能都是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是，他的祷告就是说，我希望那些被逼害的信徒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原来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稳固和我们生命的力量，是和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知不知道神，是成为正比的。所以祷告 对方能够真知道神，比求对方得到什么外边的好处更加的重要。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讲到南非有一个农夫的家庭，他们几代都是做农夫的，都在祖传下来的一块地上边耕种。但是他们好快的发觉到那个农地呢，那个土壤好像越来越没有养分，越来越出产越来越少。然后他们就一代，头一代还好，第二代呢才差了很多，第三代就很贫穷了因为那个土壤好像不肥然后到了第三代那个孙子，他就发觉到原来他们承受祖宗传下来的土地那个表土啊，只有很薄薄的一个表土下边呢都是有一种古怪颜色的一层泥土在下边，怪不得那个农作物越来越出产越少。但是他就奇怪，为什么下边表土下边就有一些颜色奇怪的土层呢？他就去问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呢就拿了一些泥土，就去一个对土壤有认识的一个矿物专家来看。这个专家一看，哇，他说不得了啊，这是黄金啊！你们的土那个土壤那个颜色好怪的，是黄金在哪边啊？于是呢，他们就把它挖出来，果然在他的土地之下有一个不太大，但是也不小的一个黄金的金脉在那里。结果我们知道，那个孙子就发达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呢？这个故事就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工作，但是祖宗是贫穷的，但因为他们不知道下边原来有这么贵重的一个金脉在下边，但是当他们发现之后，他们真知道之后，他们的生命就很不同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就好像那个土壤三代都在上边没有改变，就是他们没有发现而已。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还是大有能力的一个神。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他的力量，就视乎我们对他是不是真知道他。当约伯他经过很多的困难，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是现在我亲眼的看见你，我亲眼的知道你。我们看到那就是约伯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当他真知道神的时候，圣经记载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比他从前有的更多。我们如果再看十七节，就我们就知道那个帮助人的真知道神的人是赐智慧，是赐启示的那个圣灵。但是在这里可能有弟兄姊妹，如果你小心看呢，你可能发问，哎，圣灵不是我们信主就住在我们心里边吗？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就是说还是要求神把这个灵赏赐给我们呢？他已经在我们心中，还需要神赏赐给我们吗？不错，每个信徒在信主的时候圣灵都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不是每个信徒他都让神自由的运行在他的心里边去掌管我们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单是以为 信徒容许圣灵活动，我们就得到才得到恩典，我们也是错的。好像我们是主动，我们是不是容许啊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作？从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神也可以主动的增加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力。不错啊，那个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求神赏赐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其实是求主增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影响力。弟兄姊妹，我们下一次为有需要的人祷告的时候，当然你会为他的病祷告，你会为他面对的问题祷告，但是如果保罗给我们什么榜样，就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祈求对方真知道神，更加的认识我们的天父。这个比短暂的解决他们面前的问题更加的重要。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给我们的第二方面的一个榜样，就是求神使以弗所人更明白救恩的丰富。我们明白救恩的丰富的时候，就在神身上得到更大的盼望。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啊，同样再用知道这个词，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到基业有何等的丰富的荣耀。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就是关于教会增长的一个文章。这个作者呢，他就为像那些增长得很好很健康的教会，他都做了一个研究，就看到好几个教会去研究，就看看他们增长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的教会不增长，有的教会增长啊。结果呢，他们发现这个作者就发现这些增长的教会，除了有好的牧者，有健全的组织也有纯正的信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通点，这是只是教会里边，无论是讲道，无论是团契，无论是祷告会里边，他们都有一个盼望的信息。这是传出盼望的信息，对前途充满盼望的，以知道这个文章的作者他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有盼望的教会就是增长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们知道盼望不单是基督徒需要的，也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对前途有盼望的人的时候，他的面孔都好看。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对前途觉得很灰心、很黑暗的没有盼望的，我们看到他面孔也是很难看。所以我们代祷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给他们明白他的丰盛的恩典，然后他们生出一个有盼望的心。他们有对前边有盼望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慢慢的得到解决了。然后十八节的下半节那里说神在信徒中有丰盛的基业如果表面上看呢，就好像神希望在我们中间找到一些基业，就是找到一些果子但是其实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翻译，就是神为信徒预备了丰盛的荣耀的基业，是可以借助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可以得到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见证，是一个真人真事的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丈夫在一个信主的太太的鼓励之下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他就参加教会的查经祷告小组。然后在这个小组里边呢，他们查完经呢就提出祷告的事项， 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就看到那些，哇，原来你们信主的人这么多需要祷告的地方，哇，所以他就对那个信仰很有保留，他就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反作用啊，没有反效果啊，原来你就是信徒的人表面好看，但是背后这么需要祷告。但是因为他爱他的太太，所以他还是跟他的太太去这个小组。慢慢的，那个小组里边的人呢，要忘记了他还没有信主，所以呢，他也是向他要求啊，某某啊，啊某某弟兄啊，叫他弟兄啊，你这件事请你为我祷告，这个也是啊，请你为我祷告。啊，所以呢，他就慢慢呢，他就答应，因为和这些都是交了朋友嘛。虽然自己还没有信主，但是对方要求，好好好，我也为你祷告啊。有一天，他的太太从外边回来，他的丈夫不知道他回来，他就听到他的丈夫竟然跪在他的房间里边祷告，然后听听他祷告什么。他的丈夫的祷告就是说，哎呀，主耶稣啊，这么多人啊叫我祷告，我真是需要相信你了。如果我不相信你的时候，我为他们的祷告是不是很空洞所以我愿意相信你了。这是一个真的见证。然后这个丈夫就信了主，很奇妙，从看不起那些基督徒，觉得他们很多事然后到原来我真是需要相信主才能够为他们祷告。这是见证不是很多，但是也说明一个事实，就是除非我们真是明白到救恩的丰富，那么丈夫需要先信主，然后才有资源去为人种种的问题去祷告。保罗给我们看到代祷的第三方面的榜样，是他求神让以弗所人认识神能力的伟大，能力的浩大。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有一个德国的宣教士，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去到亚洲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了的一个商圈里边去传福音。里边的圈里边的村民尤其是那个村长，对那个基督教真是没有兴趣，而且呢就好像表现出不太欢迎。但是这个宣教士呢，他还是邀请就是说你们来啊。他们不来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就是，好啊，我来你的村长的家探访可以吗？村长都推掉。直到有一次因为这个村长也欣赏这个外国人为什么跑到老远的这个地方来，所以呢就答应，好好好，和你吃一个中饭。在吃午餐的时候，这个村长就对这个宣教士说，先生，你来到我们村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你应该看得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完全包含了你所讲的道理，不可杀人，不可贪心，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帮助穷人，甚至你们圣经没有提到的美德，我们的文化都有。我现在请问你，我们还需要你所传的信仰吗？结果宣教士听到之后，他就回答说，村长，我很同意你的话，我来了几年，我真是欣赏你们有高度的文化，高度的道德的标准，但是你们还需要神，因为神有能力给你们去守住这些原则。那这个村长是一个明理的人，他自己知道他的文化里边有高度的理想，但是没有能力去做。 所以他知道那个理想和实质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他听到这个宣教士说的时候，他想了一阵子就说，宣教士先生，如果你讲的上帝果然有这种能力，我这个礼拜就来你的礼拜堂来看看。结果我们知道在这个少数民族里边到了今天已经有45000人他们信了主，现在还有宣教士在他们中间去工作。当一个人他经历过神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明白他的生活的困难是主能够去帮助他的。所以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为他面对实质的困难祷告，但是有一个更有长远果效的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让这个人经历他能力的浩大。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第四方面，最后保罗给我们看到代祷的一个榜样，就是明白神在世界掌权。21节，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等等，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19世纪末的时候德国出了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尼采，他宣扬这个世界没有主宰，如果曾经有的他都死掉了，所以他宣称神已经死掉了。现在人类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所以一切的事我们只能够靠自己了所以我们是自己前途的一个主宰。人生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追求成为一个超人在德文是 Superman 在我们英语呢就是 Superman 我们要做一个超人他这一套哲学呢就吸引了现代人，因为现代人呢他们觉得我们长大了都不需要神了，我们开始靠自己了但是很可惜，当事情尼采遇到周围的事情达不到他的理想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追求成为超人，然后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我们知道他最后呢，他40岁开始了就精神崩溃了然后他50多岁他就死亡了，然后他晚年的时候还是靠一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所谓没有力量需要信仰拐杖的他的妈妈照顾他。他的医生呢就说明了，当人咀嚼神是天地的主宰的时候，神在掌权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的一个结果，就倒在自己的献祭底下。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要确定那个地方是一个有法治的地方，有警察的地方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地方，我们才选择去那里去旅行。同样，唯有当我们明白到神在这个世界宇宙里边掌权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种安全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稳固的一个感觉。很多人闭关，很多人生出自杀的一个念头，就是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一个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不公平的世界，没有秩序的一个世界。但是如果那个人他就真正的明白神在一切之下之上他是掌权的， 他就大概不会灰心到一个地步要自杀，他就生出一种生存的勇气。第二十二节有一个很奇怪的形容，他就说基督是为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我看了很久，也是看起初也是看不明，为什么基督要为教会才为万有之首了？如果没有教会，难道基督就不是万有之首吗？这个圣经不容易解，但是我现在相信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教会的力量虽然小，教会的使命虽然大，教会面对的问题虽然多，但是基督正是为这样的一个教会，他要做万有之首，要帮助那个教会完成基督给他的使命，这是我们可以安慰的。我是念教会历史的，教会历史里面充满黑暗的角落，充满教会选择错误的一个历史，但是在教会最弱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见到圣灵更新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是神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面对明天。在总结的时候，保罗为以色列人祷告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最有效的祷告，不是求神给人得到什么外边的好处、外边的保护、外边的物质的供应，而是求神给人真知道他，增加我们属灵的一个资产，真正的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掌权，这才是人类解决我们问题的最佳答案。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榜样。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祷告可能不是走错方向，而是找不到重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真是求对方真知道你，求对方看到上帝在万有之上掌权，我们知道他们就有力量面对面前的困难。我们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